中日驻华盛顿大使谢峰上星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或者科技战，希望能够告别铁幕，但如果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更多的投资限制和出口的管制，中方将不能够保持沉默，肯定会作出回应。谢峰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正在对投资中国尖端技术的审查机制进行最后的修改，范畴包括半导体、电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有助于中国军事发展的领域。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的这项提案预计在8月底完成，2024年生效。美国商务部还言以对中国出口 AI 芯片实施新的限制，包括停止向中国客户输出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芯片，以及考虑限制向中国 AI 公司出租云端服务。这是继去年美国禁止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公司等的芯片业者在未经许可下出口先进芯片给中国客户之后，进一步限制中国打造人工智能的能力。中国方面在7月初是宣布，自从8月1号起，涉及高阶芯片制造的材料、加者等的原料的出口商必须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并且报告海外买家的详细资料，获得许可后才是可以出口，引发全球供应链紧张。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的措施可以视为是一种的报复手段。在今年上半年，美国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被中国政府以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为由，要求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并且同样以国安为由突击搜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后来又以严重审计缺陷重罚了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超过人民币2亿元。这些举措都被外界认为是美国联手盟友对中国实施芯片围堵之后，中国释出的反击的信号。这次面对美中科技战的战火，谢峰形容美国在游泳比赛当中限制对手只能够穿着旧泳衣，但自己却能够穿着先进的鲨鱼泳衣。他强调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作出回应。而中国的回应会是什么呢？下次会打什么牌呢？外界都在看着。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赵文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谢峰的一番言论是不脱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强势的战狼外交姿态，而中国的反制手段取决于他只是想表现出一种的态度，还是已经是决定好要跟西方国家起正面冲突。他说中国先前对一些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展开调查，并且拘捕员工，后来也都陆续释放了一些员工，有些还在接受是征信调查，这个就是表达态度的一种报复手段，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有所升级，因此报复手段转向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有高度的依赖，一时间很难找到其他代替来源的一些方面，比如限制稀土的出口。他说跟着来中国还可能会从国际供应链系下手，利用他们在国际产业分工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去阻断或者限制比如电动车里面的电池、风力发电的机械原料，以及太阳能板、药品原材料和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气体等的供应，透过这些方法令到西方国家了解在对中国的半导体或者企业实施制裁措施的时候必须要三思。赵文智并且说，中国的另外一种的报复手段还包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比如不配合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迁的作为，或者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半岛的议题上对北韩施加一些压力，但是中国抵制不配合，又或者是国际上因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制裁，但是中国方面就保持宽松的态度，并不想配合西方等等。
中国大陆可以实施反这些报复的手段，我认为是有非常多样的，都是他现在的筹码，他也不会一次用尽，他就看西方怎么反应。
他说中国大陆可以实施这些报复的手段，他认为是有非常多样化的，这些可能都是他现在的筹码，他也都不会一次用尽，他就看看西方怎么反应，他可能就一步一步地去展现出来他对于西方的这个反制的能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简单来讲，中国最近宣布对加这等的制造芯片所需要的金属加强出口管理，其实已经是一种报复美国的警告。中国在生产这些金属方面所占有的市场比重是相当之高，即使美国愿意投下重金重塑这些产业链，也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制裁进一步升级，可以预见中国会开始对这类原料有针对性的加以出口管制。一般来说，中国可能的报复手段会尽量采取同类的方式，以关税对关税，以制裁对制裁，以管制对管制，又或者好像在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事件当中，加拿大扣留孟晚舟，中国就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他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中国会选择用同类的方式进行报复，如果出现中国高管再次被扣留的事件，就不能够排除中国也会制出人质外交的可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益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济胁迫是中国最常使用的报复手段，无论是中国2010年因为是民运人士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采取贸易制裁至挪威进口的鲑鱼，另是2012年中非在黄岩岛海域的争端事件，诱发中国以检疫问题为由紧缩对菲律宾香蕉的进口等事件，都是中国以经逼政的经典案例。他说，有研究指出，2018年以来中国对外制裁的动机更加扩大到各种可能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举措，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各种违反中国政治利益或者反中的行为。他制裁的手段变得更多元和细致化，可以直接报复或者是间接打压，更加是会利用中方绵密的经贸关系，迫使他国企业联合排挤中方是制裁的对象。他说，以中国报复立陶宛为例，在立陶宛同意台湾在他们首都设立是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中国随即展开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包括中国将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调降为代办，中国海军亦都将立陶宛从系统资料库移除，让立陶宛货物无法通关，跟住又调降在中国市场经营的立陶宛企业的信用额度，同时施压和迫使其他跨国企业制裁立陶宛，是以致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企业都通报货物在中国港口是被拦截无法通关，原因是内含立陶宛制造的零件和机械。澳大利亚就因为南中国海争议、香港示威、新疆人权等问题与中国有所摩擦，后来就因为新冠肺炎起因调查更加令到中国不满，因此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牛肉、葡萄酒、棉花、木材、龙虾、煤炭、大麦是实施一系列的高关税或者进口禁令，但中国没有制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羊毛、天然气等，因为制裁这些关键产品可能会是造成中国的自伤。分析人士说，对中国来说，他亦都是不希望去拉高与西方世界的对抗的层级，因为中国最近的经济其实是不好，所以要怎样拿捏报复的力度，又不至于令到双方关系一发不可收拾，而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这是中国自己内部在采取一些反制与报复手段的时候必须要审慎评估的地方。金融时报曾经是报道说，中国面对美国技术围堵而展开针对性的报复当中，其中一项令人不得不担忧的是人质外交。不过杨益葵就是这样认为，
人质外交旨在扣押他国公民作为人质换取的外交利益，这种做法较为耸动，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利益。
他说，人质外交目的在于扣押他国公民作为人质换取外交利益，这种做法较为耸动，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利益。他说，中方目前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好，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各个省份的地方债务持续恶化，可能会破产。另外，在反间谍法引发在中国的外籍企业的不安之下，中国商务部的官员还特别会见美欧日韩等商会企业代表，试图降低各界的不安。中方说，要是力求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性的商业环境，代表中国希望能够提振经济。 此外，中國亦都喺歐洲企圖係營造誠實調停者嘅好形象，希望能夠離間美歐，並且修復中歐嘅經貿嘅合作間嘅摩擦。因此，預期中國短期內唔會採取大動作嘅人質外交作為報復手段。台灣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趙文芝就持相同嘅睇法。他說，中國自從7月1日起施行的對外關係法和修訂版反間諜法，2021年6月亦都通過了反外國制裁法等，這些法令都擴大了中國對外制裁的範圍和解釋的空間，令到中國已經有法律的武器可以隨時對外籍人士和企業進行調查、搜查和拘捕，所以中國採取人質外交的可能性是不高。他說，如果中國這樣做，很可能會帶來反的效果，讓在中國的外企是覺得在中國投資有很高的風險，這個是不利於吸引外資，也都不利於改善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特別是前幾年的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如果中國是拘捕美國的公民，升高美中對峙的態勢，對兩國關係將會雪上加霜，反而會影響到中國自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